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基督徒可以许愿吗？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关于许愿。那这位朋友呢叫心情，他说，真儿木心你们好，经常收听馒头的对话，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当中啊明白了许多以前模糊不清的真理，谢谢你们。今天写信给你们呢，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基督徒能许愿吗？什么情况下可以许愿？圣经中对许愿的教导是什么？有的基督徒说你好好向神许愿，并且有还愿，神就会听你的。那如果说我们要求工作的调动，如果成功了就许愿给神奉献多少的钱，这样可以吗？还有就是别人借我的钱没有还，我们能不能许愿，如果神让这个钱呢给还回来了，我就拿这个钱去奉献神，这样的许愿可以吗？如果我这样许愿，我就感觉跟神在做交换，我觉得跟那些外邦人拜偶像没啥区别了，所以我对这个就有困惑哈，请你们能够帮助我，让我明白圣经当中关于许愿的真理原则是什么。
咱们先把这个许愿这个字哈做个定义吧。因为许愿这个词呢，是我们在过去的不管是民间宗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宗教信仰里面拿来，比如说我求神拜佛的时候，我的一个祈求其实是个祷告。那这个祈求呢是有个清楚的目标的，当这个祈求成就之后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加了一些附加条件，说如果你替我成就之后，我要做一些什么来报答你。这个就叫做我们中国信徒对许愿的理解是什么。这个许愿呢，其实我想有很多时候跟我们的民间比如说佛教的一些信仰一些文化有关，就是你呢特别特别抓狂某一件事情，你不得不来到某个求神拜佛的这个环境和场所，就立下这个誓言，说今天你替我比如说医治了这个病，或者是成就了这件事，我将来一定要成百倍的奉还给你，或者等等的。那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像哈拿他做祷告，
让我有个孩子，我就把这孩子献给你，
对，我把孩子献给你，这也是一种许愿。我的祷告迫切到一定程度，然后你如果成就了之后，我一定要按照我的当初的承诺呢来做出一个回应。但是这样的一种祷告方式其实在圣经里面已经被否决过了，说你不要随便的去起誓，也不要随便去许愿，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说的是什么，
是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最后能不能成就，最重要的是你并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虽然表达的是我们的一个迫切的心情，但实际上你祈求的不是神你的旨意成就，而是我的旨意成就。所以圣经从来不鼓励以许愿的方式来到神面前，因为神不缺乏我们回报他，也不缺乏一个儿子，也不缺乏一个房子，对吧？
千山上牛羊啥都是他的。
那有好多的弟兄姐妹说，你让我中个彩票吧，我一定把50%奉献回去。先别说这件事情会不会最后成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多半是不会成就，一个爱钱到这种地步的人，对吧？可是呢，为什么圣经里面也看到了神悦纳了一些人的这种祷告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祷告其实是符合神心意的，所以最后神成就的仍然是他自己的心意，不是你我的一点点的小心思和计划而已。可是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非常非常悲哀的例子，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呢，就有一个神不喜悦的一个许愿的例子，就是我们看到的士师耶夫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按照自己的血气和自己的意愿去服侍神的人。我们也看到说，哎，他好像凡事都在祷告啊，凡事都在，其实他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来把自己放在比神更高的一个位置上。他呢曾经许愿就是啊，你帮我赢了这场战役吧，然后赢了的话呢，
第一个见我的人，
第一个见我的人，我就把他献给你。而且你知道这个献的意思哈，不单单是说我们以为的这种献祭，把这个人要比如说杀了献给神，他其实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终身就不嫁不娶，献在神的面前被神所使用。那他为什么不献他自己啊？我常常一看到耶弗他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说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他自己与神的关系里面，他一点都不付出，他并不为了去追求神去做任何的表率哈。你不是说我把我自己献给你，却说哦，任何一个第一个出现的我就把他献给你，没想到说第一个出现是他自己的女儿。但实际上他如果针对神有信心的话，他这一刻后悔了，难过了，他可不可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宽恕我，我真的不应该胡乱许这个愿，我能不能够把这个愿拿回。其实你知道吗，他仍然可以做这个祷告，因为他对神的认知太肤浅了，他对他自己的坚持大过了神的心意和大过神的性情，所以仍然我们看到就是哭哭啼啼的，最后他的女儿终身被他献给了神。那你说神需要吗？根本不需要。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还分享过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与神的关系是建造在我自己对神粗浅和扭曲的一个认知当中，所以呢我们才会有了许愿这一说。那今天呢我们重新定义一下，就是你可不可以在神面前许愿的祷告仍然可以。比如说我先生当初他为他父母亲信主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求你救我的父母亲，你救他们，我就把我自己献给你，作为全时间的一个传道人，我就全时间服侍你。这是他跟神立的一个许愿的一个祷告。而最后其实你知道吗，是他在父母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就迈出这一步，他突然发现说，我不能用这个祷告去要挟神，
去交换，
对，去作为交换，所以我应该自己主动回应神的爱。如果我已经知道神这么爱我，我有了这一个呼召的话，我就应该主动的去做。当然神是信实的，后来神也成就了，父母亲都信主了。但是像这样的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呢？是因为它是神喜悦的，为某个人的灵魂救恩迫切的祷告，你为某一段关系的修复迫切的祷告，你为神的国度迫切的祷告。保罗也曾经说过，主啊，为了我的骨肉之亲，即便与基督隔绝啊，我都愿意。这个祷告你说是喜不喜悦？当然不喜悦，因为他们永远不会与神的爱隔绝嘛。但是保罗为什么敢这么祷告？因为他是祷告在神的心意里，我为我的骨肉之亲，即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我都愿意啊！这是多可怕的一个祷告，因为他已经明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钉上十字架那一刻，就是与天父隔绝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他会选择这条路？就是因为爱失丧的灵魂。所以保罗那个祷告呢，是祷告在天父的心肠里面，他才敢这么祷告。那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为你的任何的吃喝拉撒睡来神面前要挟和许愿吗？主啊，你给我儿子一份工作，有了那份工作之后我一定要进入教会侍奉你，千万别这么祷告。不要为这一些地上的吃喝拉撒睡，你如果为神的国和神的义去祈求没问题，你怎么跟神祈求最后他都会成就。可是如果你为了其他那些所有与神的国和神的义无关的事情去要挟神去许愿的话，千万不要落入到耶弗他的那一种陷阱当中。
传道书第五章四到五节的经文，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那很多的人呢，都把所罗门所说的这个许愿呢，定义为我们就是佛前跪下来许的那样的一个愿。其实这个许愿和我们文化当中的那个许愿是完全不同的。曾经也有一位出信徒慕道友问过我一个问题，说那我们如果许愿没有还，神会怎么样？我告诉他说，我们的神你不还愿之后的反应和那些佛教不一样。佛教是我立时哈，我就要惩罚你，因为你许了愿你没有还愿，因为你
那是撒旦。
对，那是撒旦哈，因为他绝对没有爱。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上帝是很久忍耐的爱，即便你可能没有第一时间的去还愿，神也不会马上降下一个闪电把你劈死，不会。但是你的确犯罪了，你的确背约了，你的确背弃了上帝和你之间的约定的时候，这个账会不会算？会，因为在主基督的审判台前他是记下来的。虽然他不会因为这个说你不能进天堂，不会，但是他是记下来的，我们自己会羞愧的。
今天我要突破大家对许愿的这个认知哈，我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每一天都会在神面前许愿。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主啊，我再也不犯这个罪了，我如果再犯这个罪，你就好好的惩罚我，管教我，你相信我，我再也不犯了。我就做过这样的祷告，我不知道木星有没有做过啊？我再也不怎么了，怎么
我没有，我不敢
都不敢，对不对？但是当 我们发现说，哎，我做不到了，其实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中。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是靠着自己许愿还愿，然后站在神面前说，你看我说到做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背信弃义的，正因为我们的背信弃义，所以我们需要这位守约是慈爱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说你可不可以许愿哈，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神的永恒不变的约之下，不是你跟神的一个约定。然而你跟神的约定要不要守？要。就比如说我在单身的时候，我就跟神许了一个愿，我说，主啊，我今天立志再也不跟任何男孩子约会，我一定要等到你把那个人带到我的面前，求你纪念我为你所立的这个约。其实这是一个许愿。那我后面有没有做到呢？真的，我就是在神面前恐惧战惊的，就像刚刚牧星所说的，不敢，对吧？因为你对神有了敬畏之心，你去做的时候，那最后是因为我守约神赐给我们，不是，是因为神守约，我自己把这件事儿给忘了。但直到他把我的先生带到我面前，然后他跟我订婚的那一天，我再回去记日记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天哪，两三年前我跟神立约的这个日子，居然是之后他跟我求婚的同一天，我自己把日子忘了，神没有。所以呢，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好有福啊，因为爱我们的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今天呢，我们更加要小心。牧星引用的经文是传道书，他在旧约的这一个智慧书卷当中，其实是提醒我们要过智慧的人生。你千万不要像一个愚顽人一样的活在自己的罪和悖逆里面，你要懂得明白你所信靠的这位上帝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你不敢造次，你也不敢放纵自己，
也不会随随便便的许愿了。
对，你再也不敢，因为你知道说不单单是上帝在听，撒旦这个世界都在看着你会怎么做。千万不要以为你能做什么，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着主去才能够站立得住的。
还有就是心情，这个姐妹，我要跟你说，你这不叫许愿，你这就是要求神给你把钱要回来，然后你就奉献。其实这个里面牵扯到的核心真理是奉献的真理，不是许愿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你的工作调动了，你的收入增加了，你就可以奉献给神，你认为别人欠你的钱还给你了，你就奉献给神。这种奉献就跟我们拜佛希望佛前求个平安是一样的，这种奉献神根本不悦纳，因为神家不缺钱。但是如果你清楚的知道这些都是神给你的恩典，比如说你工作调动了，有了收入的变化，收入的升高，借出去的钱十几年了没有要回来，终于在祷告过后神给你要回来了钱，人家也把钱还了，这个时候你是出于感动，你出于说，哎呀，我的神太爱我了，你看我也就是随随便便跟他这么一说，或者我祷告了这么长时间他就成就了，你出于爱的回应，你说我要给教会奉献一笔钱，让教会用这个钱去事工，去帮助更多的人认识我的上帝，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把这个钱要回来，要回来50%我给你，我奉献给你，神就会跟你说，对不起，这种钱我不要，你别给我奉献到我这儿来哈，因为这是一种交换，你把神当什么了呢？
所以今天呢，我们对许愿这件事情呢，或者是这一个动作呢，我们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义。我们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呢，重新去审视你们跟神的关系，仔细的去思想你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身份来到神的面前。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与神不是交换，而是一个关系的爱的互动。我们求主在你的信仰的生命当中来成为你唯一追求的目标和对象。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在那内心深处的破碎里，你生灵在运行，在那痛苦挣扎的黑暗里，你同在不离不弃，渴望再次经历你，用这无力的双手触摸你已经，就撕下星星。圣洁的爱再一次领导我。